你想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信仰的关键吗？你必须细心研读希伯来书，它证明福音真理比旧约律法更完全，它见证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远超过任何人物，它鼓励我们持定真道，凭信心奔跑天路，忍耐等候救主再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欢迎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希伯来书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今天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希伯来书。我相信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呢，给我们大家很大的振奋，因为看见这么多信心的伟人。那么说实在呢，这些信心伟人的信心呢，都有一个特点。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约瑟为他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啊，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在重要的来讲啊，这里面实在说到他对于复活的盼望。其实我刚才说的，每一个信心的伟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看见了复活，不仅看见了信心，其实看见信心背后呢是复活的生命。好比说这个亚伯，他虽然死了，人就说话，那么他的血呢在地里说话，所以这个是一个复活的盼望。以诺呢，他与神同行啊，被神取去啊，那这当然呢超过了死，胜过了死亡，所以也是复活。那么挪亚呢，他讲到神的救赎，预备方舟救他脱离那个世代，所以他也有复活的生命。那么亚伯拉罕，他看见了这有根基的城，而且撒拉呢虽然过了这个生育的年数，仿佛从已死的身体生出子孙来，这也是复活，复活的生命。那么底下呢讲到以撒，当然以撒现在祭坛上面更是复活，所以这里呢以撒因着信祝福，到了约瑟，雅各的扶着杖头敬拜神。那么约瑟呢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这个骸骨就是讲的复活，因为圣经里面讲的骨头呢都是代表它不能损坏，讲到它不朽的意思。为什么呢？最明显的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在第十二章里面第四十六节说，这个羊羔的骨头呢一根也不可折断。那么以后当主耶稣基督应验这个被杀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呢，在新约里面特别提到他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啊，那几个强盗呢在他旁边，两个强盗腿骨都被打断了，但是主耶稣基督的腿骨因为他已经死了，当时呢百夫长就不需要把他打断，在这里面呢就应验了出埃及记所说逾越节的羊羔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后呢就看见耶稣基督复活。并且最奇妙的，这里我们讲约瑟为他的骸骨留下遗命呢，在出埃及记十三章就是讲逾越节羊羔这张圣经之后呢，再加上一段，在十三章十九节里面这样说，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意思就是说带到迦南地区。所以约瑟呢真是懂得这个骸骨预表复活。在这里我们看见信心跟复活是有极大的关系的。那么底下呢我们继续看的时候呢，就要看到约瑟的事情了。约瑟之后呢就提到谁呢？就提到摩西了。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上次我们已经讲了。所以第二十三节呢，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这里我们就说呢，因着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这里所举这些人物呢都是因着信而有所表现。摩西的事情当然我们了解到，从大体来讲呢，神的时候到的时候就兴起一个器皿叫做摩西。那么摩西呢生下来就俊美非凡啊，一般说起来那我们看小孩都很可爱的啊，但是有一些呢看起来更加漂亮，摩西就这么一个。为什么这样讲呢？俊美非凡暗示呢他的生命是优异的。那么为什么特别记载生下来的时候特别记载他父母把他藏了三个月呢？那么你知道这个历史背景了，以色列人到埃及和因为约瑟的缘故，他们其实相当受到礼遇，刚刚到的埃及是不错的。那么一旦约瑟死了，新的君王兴起来，这个出埃及里面说就不再纪念约瑟，那么他的就 强迫以色列人呢叫他们做奴役啊，也不愿意以色列人太过强壮啊，那么否则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奴役以色列人了。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做奴隶呢，这个是很长的年份啊，430年的样子，他们也不能够反抗，为什么呢？因为埃及有计划的要消灭这个以色列的实力啊，所以呢有两个毒计，第一个呢，生下的男孩子啊都不许他活命啊，这样呢以色列人口就会减少；第二呢，生下女孩的时候呢就存留他性命，将来呢以色列的女子呢就只好嫁给埃及人，这样呢就同化了。所以呢，这是法老定的两个非常有效消灭以色列的计划。那么其实呢，这两个也是撒旦所做的事情。第一个，消灭那个刚强的基督徒；第二个呢，让软弱的基督徒呢就和世界同化啊，与世界同流合污。这样的话呢，基督徒的见证以后就非常薄弱，那么真正基督徒呢就衰弱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呢常常也是在这些挣扎中间。那当然，就是从属灵的意义来看啊，这个当时法老的两条毒计。那么其实呢，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希律王呢，为了一个婴孩降生，把2岁以里的男孩都杀了。那么这个呢，因为他听见有一位婴孩呢，将来要做以色列王，这个对他自己呢，希律做王呢，有相当大的妨碍啊。所以呢，耶稣基督的降生呢，是许多婴孩受到这样的逼迫。那么摩西的父母呢，因着信心啊，不肯把孩子杀害。那么我不晓得他是不是从启示里面知道啊，摩西将来是要命定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那一位。但即使没有呢，他们也有信心啊，就是这个孩子是必须是把他保留下来的。因为信心的缘故，他就把孩子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那么当然这个藏3个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小孩子会哭的啊，那么一哭就声音就露出来的。那么当然了，这里讲到摩西啊，这个神的预备，到有一天不能再藏了，就把它装在蒲草箱里面，丢在尼罗河里面。法老的女儿了来洗澡的时候呢就看见了，就把他领回宫中啊，来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抚养。那我们可以想象呢，这个法老的女儿自己没有孩子的。他也一看知道是希伯来的孩子，因为希伯来男孩呢第8天就要受割礼，所以有受割礼的印记。他也知道这个割礼的印记证明是希伯来人的孩子，但他还是把他收藏起来了，把他收养了，认为自己的儿子。那这里你看见摩西父母的智慧，他一面呢把孩子放在这个河里面，一面他的女儿就是米利暗啊，摩西的姐姐在那里看。那么以后呢这个法老女儿自己因为没有孩子了，收养之后呢就想到要一个乳母啊，她因为自己没有生育嘛，当然没有奶，所以呢米利暗就上去呢就介绍她的母亲成了她的养母，给她奶妈。那么这里呢，她的名字摩西什么意思呢？因为法老女儿说，我把她从水里拉出来，这意思就是拉出来。
因为本来摩西是在河里面的，那这个小小的蒲草箱摆多久能够不沉，而且会不会有其他的野兽来伤害他，我们都不敢逆料的。
可能最终呢，如果没有法老女儿的救赎呢，他就会没命的啊。所以这个法老女儿呢说，我把他从水里救出来，意思其实也是呢，就是讲到救恩的意思。那么当然这个整个的事情发展呢，在神的管理之下，所以米利暗把他的母亲，把孩子的母亲，就是摩西的母亲呢，叫来做奶妈，而摩西呢，就成了法老女儿的儿子。这个改变了整个埃及的历史，也改变了以色列的历史，真是神大能的预备啊！所以我说这里呢，看见这个神所做的事情，实在是超过我们自己所能计划的。那么摩西的身份，他被法老的女儿领养之后，当然他有合法的这个王位继承身份，那么但是呢，他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因为身上有割礼的记号，生下来就不同。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可以说基督徒无论怎么样在世界里面呢，总有一点丢不掉的。他受过浸呢，他知道耶稣基督的死呢，实在是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这个摩西小时候就知道他跟其他埃及的男孩子不一样，因为他有受割礼的记号。第二个呢，很可能是因为他母亲的教导，他的母亲不是做了他的奶妈吗？就在他襁褓之中呢，就在他怀里面呢，我想他母亲会告诉他说，你是一个以色列人，是一个希伯来人，不是埃及人。他当然对于希伯来人的身份地位，他没有什么地位身份，他知道他是法老的女儿的儿子，但是呢，他又知道啊，他不是埃及人，他明白了这个最基本的事情，而且可能呢，在他母亲那里呢，领受了最基本的犹太教的宗教。
跟律法，他也知道呢很多的一般犹太人所应该知道的。那么当然埃及拜偶像，摩西呢很可能知道他的宗教信仰呢跟埃及人是不一样的，埃及人拜牛犊，他从小就知道啊真神，因为呢这里讲的话呢，那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那么最后尤其是在第27节的时候呢，他如同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主，所以很可能他知道从这个拜偶像的对照中间呢，他知道真神不是肉眼所能看见的。那么这里呢这个身份的了解影响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其实呢我们从小就应该叫我们的儿女知道他是属乎神的，这样子呢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间呢应当会有所不同的。然后24节呢他说啊摩西呢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那么这里呢有一连串的拣选，这里他说呢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另一个拣选，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这个也是一个拣选，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主。那么这些呢就是讲到摩西一连串的拣选，怎么回事呢？因为摩西拣选呢就愿意跟以色列百姓呢站在一边认同，因为他认同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宁愿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这里当然这里埃及的历史，从埃及记里面看见法老呢因为加紧奴役他们，要叫他们呢造两座基货城，一座叫比东，一座叫兰塞，那么要他们呢去造砖。那么这两个这个城呢其实是两座基货城，基货就是大的谷仓了，大的货仓。那么今天呢我们今天做大规模的生意就知道需要一个很大的仓房呢来摆各种货物运转的时候呢暂时摆一摆，进来出去进来出去啊，这很重要一件事情。货仓是个大的事情，那这两座城本身呢就是货仓。但是呢我们想想看，这里一切意思啊，埃及的一切建造呢都是为了今世的享受，人类的文明啊发达都跟着造比东造兰塞啊，这两座城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地上所有一切经营的呢都是为了进货出货，进货出货啊，这个是今天世界的常态。但是呢这里说呢摩西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也不愿意暂时享受呢这个最终之乐。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在世界上面，如果我们告诉弟兄姊妹们，告诉世人世上没有享受，那是假的，世上是有享受的，但这个享受呢是叫做最终之乐，享受埃及的财富跟丰富啊财宝。那么但是呢他宁可为基督受凌辱，这里很奇怪，在旧约的时候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指出他所受的凌辱是为基督受的凌辱，换句话说呢在这里作者就看见这个摩西所看见的是基督，因为当然这件事情是摩西整个一生的历史，他是有意象的人，这个意象呢神给他看见将来必要成就的事情，他也看见将来有一位跟他的执事相比呢，他摩西怎样是以色列的开国者，到了最后呢他说有一位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他所说话你们都要听，那么这个呢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呢摩西的确也看见了耶稣基督，而且呢他在颁布十条诫命这些事情中间呢的确看见神的生命性情呢借着这个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所要显明的啊。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深的事情，我们不一定能够讲得清楚。那么但是呢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摩西的拣选，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那么这里呢他的确是放弃了埃及所有的荣华富贵跟将来可能继承作王的这个位分。那么我们知道整个历史的故事的发展呢是有一天摩西看见两个人在那里争吵打架，那么一个是希伯来人一个是埃及人，摩西呢就帮助希伯来人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带进了整个摩西的这个在安乐中间享受的这个时候呢结束了，因为他这个消息漏出去之后呢他就逃到旷野去。但这里的说法呢是完全正面的，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啊，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啊。这个赏赐是什么呢？当然摩西一生的发展啊，以后就看见他从神那里啊成为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这里呢他把他属灵的意思呢讲得更清楚， 从27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在这个时候呢，摩西有一个大的属灵转机。当他在旷野时候呢，什么叫看见不能看见的主呢？就是指着他在出埃及记第三章这个荆棘火焰的这个经历，他看见火焰在荆棘中间焚烧，荆棘却没有焚毁。因此在这里呢，神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所以在这里呢，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啊，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因为他看见了这个主，因此呢，他再回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话不一样了。跟那个从前呢，他因为杀人流亡，所有的态度都不同。所以这里呢，作者把他的经历都压在一起，变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给我们看见。所以他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是已经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那么在这里呢，他当然就不怕王怒。所以我们看见呢，10次他跟着埃及的法老呢，好像在这里比高下。那么最后呢，法老完全的崩溃。他自己说不怕王怒，因为的确他每一次去见法老的时候呢，法老越来越愤怒。那么如果照我们想，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怎么能够敢去抵挡或触犯这么一位埃及最有权势，在当时在世界上面呢最强的一个国家啊。但是呢，这里说摩西呢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那么这里呢，你看见神对摩西的吩咐就是说，领我的百姓从埃及出来。那么他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让我百姓离开埃及。那么真是就照着神所给他的他因着信呢就离开了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这里指的10次当然他是跟法老中间的这个征战那么如同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主。但是我想呢，这里他恒心忍耐呢，可能也包括摩西这一生的经历那这个呢，我们暂时在这里不去解释28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到临近以色列人这个当然是指的这个逾越节的事情那么神用10次灾殃来攻击法老，击打埃及以后呢，第10次最后呢法老没有办法了最后一集，那么神呢就是给摩西呢告诉他逾越节所要发生的事情。这个命令是说呢，要在正月14号晚上呢，要巡行埃及遍地，并且击杀埃及地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每一个投生的，他说每一家呢都要死一个人。那但是他呢吩咐以色列百姓，是一家呢取一只羊羔来，把他的血呢就涂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面。那么灭命的天使呢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所以中文呢翻作逾越节，那么英文也是这样意思。灭命的天使呢就不再灭那个有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面那一家人的性命，因为看见了血在那里。所以血的功效前几次我们讲亚伯的时候，血呢也讲到血的功效。那这个血呢更加告诉我们那个凡物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希伯来书本身的话。从亚伯开始就这样，那么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所有以色列百姓有罪，哪里求赦免呢？当然靠祭物的血。今天呢我们怎么知道罪能够赦免呢？因为我们看见羔羊的血，羔羊的血呢代替了我们的罪。所以任何呢都明白这个代罪羔羊的意思。那么事实上呢，耶稣基督的血呢在这里也是代罪羔羊的表明那么耶稣基督血在逾越节背后呢，他的血涂在门框上，使这一家的人都靠得救。所以就是门框上的血呢就是十字架的记号。灭命的天使呢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罪因为表示我们的罪呢得着赦免，得着涂抹，神不再定我们的罪。所以那天晚上我相信凡是有信心的人呢都在门框上面涂上血的记号，那些不信的人，就是根本不在乎神的话语，不在乎摩西的话语的人，心里刚硬的人，偏偏要试试看神是不是这样子有能力。那么那时候呢，从做宝座的法老到门后面推磨的这个婢女，他们的长子都被击杀了，所以埃及遍地有大哀嚎，大哭哀嚎。但这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这个以色列人。那当然这里我们也要提醒，我们是侍奉主的人，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也相信神的审判有一天都要临到那么今天呢就是蒙悦纳的日子，蒙拯救的日子。凡是我们有信心的人就应当来相信耶稣，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那么我们应该传这样的福音，叫那些愿意得救的人呢都可以凭信叫这个羔羊的血呢涂在门框上，使他自己一家
都得救。那么这里呢，他说以色列人呢，当然最后是昂然无惧的离开埃及啊。这里说他们呢，这个因为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他们。底下呢，29节说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过红海的经历。那么摩西呢，在这个14击打最后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的确就是门楣门框上面吐血之外呢，埃及人呢家家户户都死了人。这个时候这个法老就受不了，连夜把摩西叫去说，你快走快走，一提都不要留下，赶快。这时候呢，不是要留以色列人，是要把以色列人都赶走，因为看上去呢，再留以色列人呢，整个的埃及都要毁灭了。所以这个强大的势力呢，以色列的百姓呢就这样昂然无惧出了埃及。那么这个时候呢，问题来了，因为等到天一亮之后呢，摩西正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呢，这个法老反悔了，他说我做的什么事啊，好端端的把这批做奴隶人都放走了，所以他就想要把他们追回来。因此呢，这里就是他所做的事情，就差遣所有埃及的这个最强大的军兵啊，骑马的这个马军都出去了。那么应该啊，是这些以色列百姓不堪一击，这个60万大军呢、啊、60万算什么大军呢、这个并没有什么军器，可以说是乌合之众。但是呢，耶和华引导他的百姓出埃及呢，在旷野行军呢，白日云柱，黑夜火柱呢，总是引导，总不离开他们。那么但是呢，埃及的追兵来了，以色列百姓走到靠近红海边缘的时候呢，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但是呢，云柱火柱呢，从以色列人前面呢转到后面去，挡在法老和以色列人中间，一边黑暗一边光明。圣经上记载说，中夜两下不得相近，埃及人总是追不上他们，一直走到红海边上。那么这里呢，若是没有云柱火柱，真是可以说呢，以色列百姓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红海怎么办？过不去，所以他们在这里哀嚎哭泣啊，以为要完蛋了。这是没有信心，但是呢，圣经记载说因着信过红海，怎么说呢？因为摩西呢为他们祷告，而且得着信心。那么因着信祷告并且得着信心呢，就神对他说呢，你要向海伸杖。那么摩西呢就凭着信心向海举杖，红海就分开了。那么这里呢，你可以想象好莱坞拍电影啊，这个十诫电影里面你可以看见真厉害啊，摩西一举杖海就分开了，但是那个是布景。那如果你去这个美国的影城参观呢，这个布景还在，当然是假的。可是呢，当年摩西举杖的时候呢，真的红海分开了，好多好多的这个人要想象怎么样壮观情形啊。那么你想想看，可以脑筋里面想象有多壮观。那么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你想想看多稀奇。他说如行干地，这么多的水，红海的水一下子分开了。底下一定都是应该是污泥啊，应该是软软的，但是不是。那么在污泥里面不能走，可是呢他说过红海如行干地。那么你看，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下了几场大雨呢，你走路都很困难，可是这里呢，凭着信心过红海如行干地。可是底下说埃及人试着要过去，他们说以色列人能过去，我们也跟过去吧，试着要过去。有人说得很好，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是凭着信心，可是呢，埃及人是试着要过去，这个不是信心。所以什么叫信心呢？什么叫不是信心呢？有些人说，好吧，我没有信心，试试看再说吧，这个试试看不是信心。所以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都被红海吞灭了。那么圣经上说呢，神就向他们观望，他们看见神的观望呢，就乱着阵脚，彼此推攘，然后呢，水也把他们推翻，倒在里面啊，所以就都在红海里面淹没了。那么摩西曾经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有信心啊，因为你们今天看见敌人，将要会呢一个也看不见了。果然神的话应验了，他们看见敌人，现在一个也看不见了。那么在这里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有信心，虽然遭遇许多的患难，遭遇许多困苦不能解决，好像红海一样大，但是呢，我们凭着信心，神为我们开路，我们过去呢好像行干地一样。那么以色列人就这样出了埃及，目的地当然是向着迦南地而去。那这里呢，跳过了很多的历史，就没有再说。这我们知道呢，事实上呢，以色列的人在旷野里面将近40年。可是呢，这里30节很快转过去，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那么这里呢，可以说是把历史简化。那么以色列人是经过了40年才要进迦南，头一个城挡在这里呢是耶利哥。那么神呢也指示摩西这个耶利哥怎么攻，不是靠刀枪攻的。 那么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呢，耶利哥已经在望，可是呢他们先在那里扎营，然后呢就七天绕行耶利哥啊，一天一次，到最后第七天呢绕了七次。那么所以呢就看见这攻打耶利哥城呢完全是信心的工作，他们呢派祭司在前面走路，这个很奇怪的，你说侍奉主的人在前面走路也没有刀枪，抬着神的约柜在那一圈又一圈走，一圈又一圈走，耶利哥人在里面看得莫名其妙，你们在干什么呀？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动作，大概是嘲笑以色列百姓，你们在这里走不过叫我们看见，他从城墙上面看见你们的兵力有多虚空有多软弱，怕什么呢啊？那么但是呢很稀奇，他们等到绕行七日，到最后第七天绕了七次之后呢，大声呼喊，就在那里大声呼喊呢，城墙就倒了。那么所以这里呢你要晓得，以色列人征战的力量不是靠自己，这个祭司呢每天绕的时候呢还说呢在那唱诗赞美神，边走边赞美称颂神，所以神就为他们这个征战，他们在大声吹出号角的时候呢大声呼喊，耶利哥城墙就倒塌了，从来没人这样打仗的。但是呢我们看见神就是用这样方法，那么以后呢也有好几次是这样子以色列人征战得胜的。那么底下说呢，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那么这个呢也是耶利哥发生的故事，在耶利哥城里面有一位妓女喇合，当初呢是帮助探子来保护他们，那么他相信以色列人要胜过耶利哥。那么这里呢就叫我们看见信心的工作，信心的主要事情呢都成就在这些地方，那这也是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信心伟人的例证。好，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了，那我要再给大家出两个题目，这里呢如果大家对于摩西的历史清楚的话呢就比较容易回答，那我呢要请大家看一看，去回头看出埃及，看看摩西怎么样看见那位不能看见的主，这里呢摩西怎么样看见那位不能看见的主，这个答案呢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好，第二件事情呢我要给大家出的题目叫做请说明妓女喇合她信心的表现是什么。我给大家一个线索是在约书亚记里面，那么这个妓女喇合的这个表现，她信心的表现是什么，请大家找出来。她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不大被人注意的，因为他如果被人注意呢他可能在耶利哥当时就没有命了，他做了一个很小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却说出他信心的记号，请说明这个信心的记号是什么，并且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面的动机怎么样表明他相信。好，我再说一遍，第一个请大家读出埃及记，找出摩西怎么样看见那个如同不能看见主的这个故事，第二个呢讲到妓女喇合怎么样在信心中间有一个表现来说明他相信以色列人要回来攻取耶利哥城，这个东西很小。好，我的时间呢到这里为止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希伯来书，请不要忘记写信给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来索取您所要的讲义和资料，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我们再见。